好，感谢主。好，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我们今天是主日的时候，我们又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是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他的祝福。我们一起来把马太福音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马太福音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那么他说的话。其实魔鬼对主耶稣的第一个试探是经常对我们马上就成功的试探。他说你要先顾着你的肚子，你先要把食物弄好再说。但是主耶稣回答他说，不是，这个是主次颠倒，这个是轻重颠倒。因为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靠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上面最可怜的人还不是饿肚子的人，这个世界上面最可怜的人是灵魂挨饿的，因为灵魂比身体更宝贵，阿们吧。而这个世界绝大部分的人，很多的人还不明白圣经，所以他们在灵里面是一直挨饿的。所以我们是非常有福气的，对吧？特别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享受一个大餐，是不是啊？是丰盛的筵席。所以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说哎呀你比别人吃亏了啊！星期天的时候别人在赚钱，但是你星期天的时候呢，你却要花时间去敬拜。我们说你不会对着一个正在吃饭的人说，哎呀糟糕了，你怎么现在在吃饭呢？别人正在工作哦，赚了很多钱。我们一般说，哇，别人正在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安享大餐，你好幸福，阿们吧。我们基督徒是最幸福的，因为我们在别人他们要么在睡懒觉的时候，要么他们灵里面处于极大的饥饿的时候，我们却在享受主给我们的丰盛的筵席。所以我们要感谢主，那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就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哈。我们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圣殿系列，今天我们要讲第二讲，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叫做基督与圣殿啊。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到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主，你引导我们，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仅仅吃着面包，不是仅仅有着食物，我们有天上的灵粮，而且你给我们从你腹中流出的永生的水让我们可以喝，所以我们真的是特别蒙福的人。主，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主日聚会当中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大大的蒙福。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求你的圣灵向每一个弟兄姊妹开口说话，也求你的圣灵特别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你的心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随从人的意思，也不向人的意思妥协，是唯独按着主你的意思来分享你的道。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谦卑柔和的心，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要听人说什么，乃是要听主你向我们说的话。求主你就让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都谦卑都柔和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得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是继续分享我们圣殿系列，我们讲基督与圣殿。那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上次哈，我们今天是讲第二讲，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主次的意象哈，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说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建造主圣殿打开得胜门的意象。那么我们上次特别让大家再去看，我们说意象是什么，我们说意象是上帝的启示，这个跟变魔术正好相反。魔术是把清晰的东西盖起来，启示是什么呢？启示是把我们不明白的东西让我们搞明白，对吧？我们说意象是什么呢？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是上帝的行动宣言。所以当上帝把意象赐给我们的时候，不是仅仅增加我们的知识，而是告诉我们说我要行动了，你们要不要加入进来，阿们吧。那么我们有福之人就会怎么样子呢？说主啊，你要做你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加入到你的工作当中来，我就与你同工，阿们吧。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大的有福，这就是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蒙福之人。那我们上次还跟大家去讲了说，上帝把意象赐给我们是为了什么呢？是让我们说有三个跟神有关的事情。哪三个跟神有关的事情呢？一个是什么？与神相交，还有呢？与神同行，还有什么？与神同工。那我们真的是看到，而上帝的意象和我们有没有关系？ 和我们大有关系。而上帝把意象赐给我们，他的心意是要怎么样子呢？是要让这个意象落实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才能让意象落实在我们身上？我们说你要高举基督，因为意象的中心就是基督。阿们吧。我们说你要怎么样子呢？你要为软弱的弟兄去征战，因为保罗很多人他们得到意象都是上帝说我要为我的百姓去征战。所以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就能更多看见神的意象。还有我们就说你不要等到明天，我们很多时候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最后一直都行动不了。所以你领受了意象，马上就要开始行动，要么你马上开始祷告，要么你就问主说，主这是不是我要启程的日子，阿们吧。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不同。那我们今天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去认识关于我们的圣殿系列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大家看到我们主题是说基督与圣殿。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是约翰福音2:13-22。那么我们这段的经文呢，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约翰福音2:13-22，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对上银钱的人坐在那里。
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
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来看了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做的事情。我们看到这是在约翰福音2章，就是很靠前发生的事情。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4福音书的话，你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有不同的神学观点。一种神学观点认为发生了一次，但有一种神学观点认为发生了两次。因为这里面记载呢，约翰福音这里记载的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那么我们相信这是主耶稣服事初期做的事情。那么后来还有就是主耶稣基督融入圣城以后，就是主耶稣受难周的时候，他又做过一次类似的事情，但说的话是有些不同的。那我们去看这一段的故事，它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我们知道其实之前约翰福音2章记载的主耶稣行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以水变酒。他是在迦拿的婚宴上面把水变成酒，然后他就开始像我们这里讲说逾越节近了，然后他就带着门徒去了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在神的殿中就做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其实在主耶稣服事初期他就做了，而这个事情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比如说主耶稣为什么好像很生气，对吧？主耶稣基督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知道些什么，我们在这其中要能够明白些什么。所以这方面真的是要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其实这段的经文就像每一段圣经故事一样，每一段的圣经经文里面的意涵都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建殿系列，所以我们就从圣殿的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是怎么看待圣殿。主耶稣基督他和建造圣殿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关系？因为大家看到主耶稣跟那些人讲说，你们拆毁这殿，我怎么样子啊？我三日之内把它重新建起来。所以那些人都听不懂说耶稣在说什么。所以主耶稣对建造圣殿他其实是很在意的，对不对？而我们的圣殿系列也是要去说我们怎么建造主的圣殿，看看耶稣怎么说。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去看，我们不是只是看耶稣和圣殿的关系，还要看我们和圣殿的关系。因为圣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去明白上帝想让我们知道些什么。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还是分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圣殿的真相。圣殿的真相就是我们要看看 主耶稣他如何看待圣殿。弟兄姊妹，我们人看到一个建筑物，我们人看到一个事情，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不同的观点，阿们吧，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耶稣对这件事情的观点重要，还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观点重要？耶稣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正确，还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正确？耶稣对这个事情他是这样看的，牧师是另外一个看法，请问谁更对？一定是耶稣，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怎么看待圣殿。他说好的一定不会坏，阿们吧。他不喜悦的一定是不好。我们的观点越接近主耶稣，就说明我们的观点越好，同意吧？所以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而且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讲圣殿的真相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么看圣殿的时候，我们唯有透过基督，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很多的事情，是吧？你要去读懂圣经的话，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你要戴上福音的眼镜。你不戴上福音的眼镜，你只是用你的理性去分析，一定分析错的。我跟你讲，你说梁弟兄不要讲那么绝对吧，一定吗？我说一定，因为只要你不在基督里看的话，你就一定搞错。但是你在基督里去看，怎么在基督里看呢？就是你看看基督怎么看，主耶稣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我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比如说我认为应该这样传福音，耶稣是怎么传福音的？我认为遇见软弱的弟兄应该这样去做，耶稣遇见软弱的弟兄他怎么做？对于外邦人，我认为应该这样去对待，耶稣是怎么对待？你这样子多多的去看的时候，你就越来越靠近基督，你就明白很多你原来不明白的道理，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圣殿的真相，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看待圣殿。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讲的说，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一看见这个圣殿的时候，有人在那里面做买卖，有人在兑换银钱，有人在卖鸽子，他就把那些人赶走了，是吧？赶走了。然后你注意主耶稣把那些人赶走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什么呀，不要将我父的殿当做买卖的地方。其实在这里的话，给我们第一个我们觉得要去好好思考的地方，就是主耶稣把这个殿称为我父的殿。大家知道这个殿是谁建的，是谁领头建的，你们知道吗？这个殿是希律。希律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希律是不是以色列人？希律不是以色列人，希律是以色列人的对头，他是以东人。他建的这个圣殿规模非常的宏大，用的石头比金字塔用的石头还要大，所以这个圣殿建出来非常的宏伟。希律为什么建这个圣殿？希律其实他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其实他心里面是有很多的私心，有很大的野心的，就是他建这个圣殿是为了收拢以色列人的心，因为他来统治巴勒斯坦地区，就是统治以色列，但他连以色列人都不是，而且是以色列人的对头以东人，所以以色列人是不服的。那希律要为了收买人心，他说我帮你们建殿，所以他是有很大的私心，而且有很大的野心，因为他不是只是建一个普通的殿，他建的这个殿非常的宏伟，甚至有可能就是跟所罗门那个时候建的殿差不多，甚至比所罗门建的殿可能规模还宏大。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那天讲这个殿建了多久？46年，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同意吧？但是希律并不是因为敬畏上帝而建这个殿，这是很清楚的。你去看圣经讲的，希律其实他对神的子民，对神的工作，对上帝他根本没有敬畏，他只有权术。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希律，主耶稣基督面对他建的殿，主耶稣说这是我父的殿。按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我们容易不容易承认说这是上帝的殿？我们很容易说这是一个假的殿，同意不同意？我们很容易说这个人有私心，这个人的动机也不纯，这个人的目的也有问题，怎么可以说他建的殿是圣殿呢？但耶稣在这里讲的清楚不清楚啊？非常清楚，这就是我们要归正的地方。你不是用你的推理说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而是你要去看耶稣怎么看。阿们吧。基督徒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不是我有很多观点，而是我去寻求上帝是什么意思，基督怎么看这个事情，然后我去靠近基督。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想说，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他可以把希律的圣殿说成是我父的殿呢？他的根据是什么？他向我们展现的是什么？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主耶稣为什么可以在这个以色列人的仇敌所建的殿当中依然说这是我父的殿，就是主耶稣基督看见了神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只看见人做了什么，所以我们对事情的判断，我们对事情的态度和耶稣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同意吧？ 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看见了人，我们这个人有缺点，那个人有问题，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好，那个事情不好，甚至我们都不承认说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殿。但是主耶稣不是，主耶稣看见的是什么呢？在希律建圣殿这件事情上面，像旧约圣经讲过这样的话，说君王的心在主神的手中像什么？像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所以希律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建这个殿，希律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建这个殿，但是在背后真正工作连仇敌都使用的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说这是我父的殿。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再看事情就不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又多了很多的感恩。为什么中国有高铁？因为有些人要赚钱呢？不，因为上帝让他建高铁方便我们传福音。阿们吧。为什么这个世界的飞机越飞越快？说这个飞机飞得快就好赚钱呢？不，有些人有科技头脑，所以就发明出了飞机，是为了福音更好的传开。阿们吧。为什么今天有互联网？有些弟兄说，哎呀，互联网上面信息鱼龙混杂，而且很多不好的东西，哎呀，我真的巴不得上帝把互联网给灭了。我们说不，我们说互联网是神给我们的领域。为什么？因为上帝使用它让福音更快的传开。传道人已经睡觉了，但是我们的网站还可以向人宣讲福音。阿们吧。所以你再这样看的时候，这就不一样。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看见神的工作，用信心的眼睛看见神的工作，你就感恩。包括我们看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对不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很多时候看自己的孩子，如果我们仅仅从我们人的眼光去看，我们看到他很多的缺点，我们看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看很多人，我们看见很多的问题，我们就喜乐不起来。但是你要看神的工作，上帝在我的孩子身上做了什么工作，我要数算一下。上帝在我们家里面做了什么工作？上帝在我的公司里面做了什么工作？这样子你发现上帝做了什么工作的时候，你跟着上帝的脚往前走，好不好啊？好，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方向。我们很多时候说我没有方向，因为你习惯了只是看人。你看人，哎呀，这个老板野心很大，那个同事私心很重，这个人整天喜欢搞办公室政治，哎呀，烦死人了，这个公司我待不下去了。但是如果你看见神的工作，你就说，主啊，我看见你做了这些工作，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时候你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第一个，你看到主耶稣在希律建的这个大圣殿当中，其实我相信很多以色列人对这个殿是又爱又恨，因为这个殿真的很宏伟，说是为我们以色列人建，但是建殿的人很糟糕，所以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但是主耶稣却可以这样去说，因为他看见神的工作。我盼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里面却可以感恩的生活。而我们的感恩不像世界上面的人去谄媚那些邪恶的人，说哇，这个人太恶了，哎，我要向他感恩，免得他来打我。不，我向谁感恩？我向上帝感恩。阿们吧。主啊，连恶人你都使用成就你美善的事。这就是主耶稣能够在希律的圣殿这里说，这是我父的殿。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去看清楚，主耶稣基督看见说这是希律他在这里建的殿的时候，他说我父的殿，这个是主对这个殿的地位的认同，说这个殿虽然是人有私心，但这个殿是我父的殿。所以主耶稣他有这样看，但主耶稣对这个殿满意不满意？他不太满意。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真的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他看见这个殿，他说这是我父的殿，但是这个殿也是一个需要洁净的殿。阿们吧。这个殿是需要洁净的殿。你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很多时候说，我承认你是我的儿女，不代表说上帝说我是他的儿女了，所以我做的一切上帝都满意，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说，因为你是我的儿女，所以我要告诉你有些东西做得不好，我希望你提升，我希望你改进，我希望你悔改。阿们吧。这就是主。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如果一个爸爸说，对着我的孩子说，哇，孩子你知道吗，我爱你，所以呢你没有任何错，这个爸爸其实在谄媚他的孩子，对吧？我们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的，他不是做谄媚的工作，他说这是我父的殿，但是这个殿不能变成贼窝，这个殿需要洁净。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看到，我们真的去晓得说，这个殿有圣殿的地位，但是也有上帝不认可的错误。这就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你只要信了耶稣，你永不灭亡。阿们吧。你信了耶稣以后还会不会灭亡？永远不会。但是是不是说我信了耶稣我就没有错需要改？是不是我信了耶稣我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不是。 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还有很多地方我要求主来去做这个工作，来引导我，让我去明白。阿们吧。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殿里面他说要去洁净这个殿？圣殿的功用是做什么的？圣殿的功用是敬拜上帝，还有呢？如果仅仅是敬拜是不够的，圣殿的功用是什么？与神相交的地方。所以在后面一次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父的殿应该是祷告的殿，是吧？祷告的殿就是我跟上帝相交的地方，而你们现在变成了一个跟上帝没有相交，这是不行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也一定要去晓得，主耶稣在这里他是不是反对我们做生意？是不是说你们不能兑换银钱，不能卖鸽子？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要卖鸽子，你要兑换银钱，但你不能在神的殿里做这个事情。阿们吧。你要知道那个界限在哪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其实你要晓得一件事情，我相信所以那些犹太人听了这个话以后，为什么来挑战主耶稣说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就他们觉得耶稣批评错了。为什么觉得耶稣批评错了？他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卖鸽子？因为以色列人进圣殿要献祭，用什么来献祭啊？要用鸽子来献祭的。他们要兑换银钱，他们要奉献的，他们要做很多事情的，他们要拿着牛羊献祭的。所以我觉得我这些东西是辅助我们敬拜上帝的，你怎么把我这些赶走了呢？按照犹太人，特别按照法利赛人的观念来讲的话，这个圣殿里面有很多人你可以赶走的，你唯独不应该赶走这些人呢？耶稣为什么把这些人赶走？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把这些人赶走？耶稣有没有去赶走说，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人，哎，我觉得你态度不够好啊？耶稣有没有说这个人请你出去啊？那个人我觉得你怎么样子啊，请你出去？耶稣有没有搞这个？没有，反而看起来是辅助我们去献祭的人，耶稣把他赶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晓得，真的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是与神相交的。阿们吧。而祭物是做什么用的？是帮助我们跟上帝相交的。阿们吧。它是什么作用啊？它是辅助作用。但是当这些人在圣殿当中卖鸽子，在圣殿当中兑换银钱的时候，辅助代替了主要，这个时候主耶稣说我要赶你们出去。其实这个错误我们犯的多不多？我们太多了。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教义好不好？好。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在教义面前就停下来了，说哎，这个教义好，主耶稣说把教义拿走吧。为什么？教义是干什么呢？教义是主要的还是辅助的？神学是为了基督还是基督是为了神学？
为了基督。
神学是为了基督。所以你学的神学成了你的终点的时候，你的神学就是卖鸽子的，你的神学就是兑换银钱的。所以主耶稣说把它拿走。阿们吧。你要单单的来敬拜我，而且你这些东西在哪里拿呢？这些东西你要在院外去拿，你在圣殿之外你去搞这些。当你去亲近上帝的时候，只有你跟上帝。阿们吧。明明白。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在读经，在祷告，在跟上帝相交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困难重重？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想起来的是啊，加尔文怎么说的啊，那个马丁路德怎么说的，哎呀，那个神学家怎么说的，他所有的焦点都不是上帝，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是你重大损失的时候。你可以在敬拜上帝，你可以在祷告之前你去学这些，好不好啊？好。但是在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记得说，只有我跟主，然后我奉谁的名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到天父面前去。这就是圣殿的真意，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我们说这个时候这些鸽子这些银钱不再成为他们的辅助，成了他们的干扰。同意不同意？在圣殿里面牛也叫，鸽子也飞，或者怎么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人怎么安心去敬拜上帝呢？一样的，当你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你满脑子想的是加尔文说了什么啊，这个约翰欧文说了什么啊，那个神学家说了什么等等之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都飘走了。我们传道人在这一点上是最难的，因为我们要看很多的神学书籍，我们很容易在祷告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哎呀，那次我看那个注解书讲得非常棒，哇，这个注解马太亨利的注解真牛，太好了，我很喜欢丁道尔的注解，非常好，然后结束了。不是，这些注解只是辅助，你真的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把它拿掉。阿们吧。主啊，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民。所以你要真的看到这些。所以当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要求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要去洁净我们。神的殿是要洁净的，我们就是神的殿。洁净圣殿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洁净圣殿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所以洁净要用什么？要用血。用什么血？用牛羊的血吗？要用基督的血，要用羔羊的血。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常常呼求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的心，让我到你面前去，让我奉你的名到父面前去，让我真正到圣殿当中，不是在兑换银钱的那些人面前就停下来，不是在卖鸽子的人面前就停下来，不，甚至我变成了一个卖鸽子的人。你没发现有些基督徒变成这样，他一讲都是教义，都是教条，然后基督没有了。这些人其实就是主要赶走的人。阿们吧。主说你没有，你不是帮助别人亲近上帝，你是帮助别人看见了很多上帝以外的东西。你要看上帝，阿们吧。你的能力从哪里来？你的恩典从哪里来？你的赦罪从哪里来？唯独从上帝那里来，阿们吧。但是真的，你去看到很多人，有些基督徒特别有时候信主很长时间了，但是祷告只会僵化刻板的祷告。当我们说祷告是跟上帝说话，当我们说祷告是与上帝相交，当我们说祷告的时候，上帝，我们向上帝说话，上帝也向我们回应的时候，很多人觉得真的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太多人习惯停在卖鸽子兑换银钱的人面前，他就停下来了。不是的，把这些从你的心里赶走。阿们吧。你读的神学书籍，你读的属灵文章好不好？如果好，感谢上帝。但是当我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些仅仅是辅助，我要面对我的主。阿们吧。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指示我，求主耶稣基督用你的宝血不断的洗净我，让我变得不一样。阿们吧。我们真的是不断需要主耶稣洗净，同意不同意？
同意。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污染我们，是吧？这个世界每天把他的价值观，把他的人生观，把他的世界观塞到我们心里面去。你要把这些赶走怎么办？你必须让耶稣说，主耶稣啊，求你洗净我的心，而且我的心不能说只是把这些东西赶走，要怎么样子？耶稣你住进来，对吧？主耶稣啊，你住进来，这个时候你就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这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殿是什么殿呢？这个殿是一个需要洁净的殿，这个殿是需要洁净的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主不断的洁净。用什么洁净？用基督的血，不是用你的教条，不是用你的教义，也不是用你的眼泪，而是用耶稣基督的血。凡物都要用什么来洁净啊？用血来洁净。所以你以为你用你的眼泪能洁净自己的话，实在是自欺。你做错事情了，该不该流眼泪呢？该。但是你的眼泪不能洁净你半分。阿们吧。是谁洁净你啊？耶稣基督，主耶稣定时这样为你流出宝血洗净。所以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再看关于这个圣殿的真相。在以色列人看来，希律用46年建的这个圣殿宏伟不宏伟呢？非常宏伟。甚至有一次主耶稣跟门徒有一次带着主耶稣指着这个圣殿说，主啊，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对吧？这个圣殿是非常宏伟的。希律不搞豆腐渣工程的，你知道吧？在这一点上面，希律比我们现在很多的包工头好太多了，是吧？我们现在有些，你说那边什么下完了雨，然后河床一干，一看乖乖，那个桥墩都没下底，只是悬在空中。希律不搞这些的，希律的这个殿是真的宏伟。但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了一句话，那些犹太人问主耶稣说，你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什么？你们拆毁这殿。你注意，主耶稣不是我来拆毁这殿，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拆毁这殿，你们拆毁这殿。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希律自己而言，包括那些认可这个殿或者在其中努力曾经奉献过的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们认为他们在这个殿当中在做什么事情啊？一定是添砖加瓦，对吧？但是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其实你们正在拆这个殿，你们正在拆毁这个殿。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是和我们一般人完全不一样的，也和我们，你看有些解经的也是有时候都讲错了，说哎，主上帝要来拆毁这个殿，耶稣没有说上帝拆毁，耶稣说什么？你们拆毁，你们拆毁。你看到了吗？ 耶稣从来没说我来拆毁这个殿，因为这是西律建的，因为这个殿像变成了贼，我这个殿很不喜欢，我很不喜欢，我要拆毁。他没这样说，他说什么？你们拆毁这个殿。为什么你们拆毁这个殿？因为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以色列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其实就像我们在这里说，他们好像以为自己在添砖加瓦，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都在福音之外。凡是在福音之外所做的所谓的添砖加瓦，都是在往这个圣殿当中再加压垮这个圣殿的石头，就是这个圣殿的根基它不牢固，它的根基不是基督，你知道吗？宗教的建造它的根基不是基督，而这些人越是热心建造的时候它就垮得越大，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凡是不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却以为自己在建造的，其实都在拆毁这殿。所以有些教会发生的事情，有些基督徒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他一开始欢欢喜喜的以为说，哎，我觉得我生命正在成长啊，我正在成长啊，但是他在福音之外，他在基督之外，然后他的生命呢，他觉得，所以他有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说当初我觉得挺好的，我就是那次觉得受了激励了，所以我决定做这个事情啊，我决定怎么怎么样，但是做着做着越到后面我越没劲儿了，越到后面我越无力了，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你们拆毁这殿，你们拆毁这殿。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行为主义、道德主义、律法主义这些东西，人经常以为说，哎呀，这样子多好，你看多严谨、多认真。不，这些都是在做压垮圣殿的石头。而且你知道这些石头当中最重的石头是什么吗？最重的石头就是律法主义的石头。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谁的教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你们特别要小心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哪里，在哪个教会占了上风，我告诉你，接下来这个一定是拆毁的，一定会出现毁坏的事情。但是当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里面占了上风，这个就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一个结论，主耶稣在里说，你们拆毁这殿，离开福音尽是拆毁，不在福音里做的工作其实都在做拆毁。所以你一定要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扎根建造，阿们吧。你一定要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扎根建造，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所做的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很悲叹的，这是一个很可悲的情景。以色列人以为说我们在热心建殿，但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你们不知道你们做的事情其实正在做拆毁的工作。所以人以为他把一块块的石头垒起来，然后那个殿就越建越宏伟，他却不知道他垒的每一块石头都在增加这个殿垮塌的危险，增加这个殿压倒的危险。所以你一定要在基督里，阿们吧。我们的生命建造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特别律法，好像严于律己，压倒他自己是迟早的，阿们吧。一个人很教条主义，说我很严谨啊，什么教义我都很认真，然后你会看到这样的人有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垮掉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建造不在福音里的。但是你在福音里就不一样，你在福音里建造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软弱？弟兄姊妹，我们大有软弱，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当你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建造的时候，你看见了赦免，你看见了更新，你看见了福音的大能的时候，哪怕一人七次跌倒也能什么重新站起来，所以你整个生命就会不断的更新。你看主耶稣基督身边的门徒是不是这样子的？你再看看法利赛身边的人，对吧？主耶稣基督身边的门徒有税吏，有妓女，有罪人，有各种各样软弱的人。但是你看到，我们不讲多，就讲那十二使徒个个为主殉道，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没有了，是吧？但是我们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其他的使徒包括后来补选上的马提亚都为基督殉道。你想不到的，这些人原来这么软弱，因为耶稣基督生命大大改变，阿们吧。律法能不能改变他们？改变不了。律法是定罪的指示，律法是告诉你很糟糕，唯有福音告诉你说你的罪赦了，而且你现在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人？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讲道是要给软弱人带来激励，所以我们的讲道一定会触怒法利赛人，你知道吗？法利赛人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觉得那些人到你们当中，到我们当中，他们应该听完了以后，他应该灰溜溜的走我才满意。但是这些人不但没灰溜溜的走，反而兴致昂扬起来了。你知道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杀耶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 法利赛人觉得说，耶稣你这么厉害的话，你身边应该像我们这样的人围绕着，然后让那些很我们认为很糟糕的人到你面前的时候，个个难受。哎呀，这个就是好。结果没想到这些人不单不难受，关键问题是这些人不单不难受，这些人生命还改变了，这些人还提升了，这些人还大不相同了。阿们吧。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这就是唯独基督他才能建造，唯独基督他必要建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生命怎么建造？为什么上帝常常提醒我们说你要到主面前去？因为基督才能建造你的生命。阿们吧。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的快，有些成长的慢？有一些你自己的生命历程在某个阶段你自己回想，哎呀，有一段时间我生命长得真的是快，在后的都在前了，有些原来我的前辈都被我甩在后面，但有一些阶段呢我又长得慢。区别在哪里？我告诉你，我们有时候就讲，哎呀，那段时间呢我成长快，那段时间因为我比较谦卑，后来我骄傲了。哎呀，说的对不对呢？对，对一小半。其实你属灵生命的成长，之所以这个阶段成长的快，那个阶段成长的慢，是因为你成长快的那个阶段在基督身边，而你成长慢的那个阶段你远离基督。阿们吧。你真的只要在基督面前，你只要跟着基督，你看主耶稣的门徒跟了耶稣跟了多长时间？才3年半，他们就大大改变。阿们吧。法利赛的那些门徒呢，别说3年半了，跟30年也不会进步，而且会越来越糟糕，像毒疮一样越烂越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这就叫圣殿的真相。所以这个圣殿人做的都在拆毁，而基督才在建造。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我之前看别人发的视频的时候我觉得挺感慨。他们是一个搞笑的视频。什么搞笑的视频？就有一个人在那拿了一碗汤，然后尝那个汤，然后拿了一个勺一尝，哟，这个汤不够咸，要加盐，加了盐还是不够咸，还是不够咸。什么意思呢？他那个勺子就没放下来，他那个勺子没放下来，所以在汤里一直加盐。他就说不咸呢，不咸呢，不咸呢。我知道拍视频的人是为了搞笑，对吧？但是我跟你讲，我们很多基督徒也犯同样的错，因为我们一直在尝那个老我。我们看身边的弟兄姊妹说，哎呀不行，我觉得他不行，他一直不行。你要看他的心我，耶稣基督把盐给他加进去了，把他的生命加进去了。你要把你那个勺子放来重新再一舀，哇，好美的汤啊。阿们吧，弟兄姊妹啊。谁建造？基督建造。但是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在你生命当中永远加不了这么好的生命水，永远加不了改变你生命的盐。阿们吧。所以你就忙忙碌碌奔波一生，最后却没有长进，最后只能变成一个我们说好像在宗教里面的老油条式的基督徒，说来好像什么都懂，但是没有力量。然后新进的基督徒要去传福音，要去做什么的时候，他一般去干什么呀？拉他的后腿。哎呀，不要做了，你现在只是一时热心，回头你就跟我一样啦。确实如果不在基督里，回头就跟你一样，但只要你在基督里，你就会甩开这些人，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圣殿当中，我说让我们看到的圣殿的真相，看见神的工作。所以说这是我父的殿，但是这是我父的殿不代表这个殿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所以常常需要洁净，用什么最好的东西来洁净？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殿人做的都在拆毁，唯有基督能够建造。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来去看看，我们说既然我们刚才讲的说主耶稣基督唯有他能建造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建殿？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的如何去建殿，我们要真的去看一看，就是我们说的主基督和建造圣殿有什么关系。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耶稣做了什么，你才能够明白怎么去建造主的殿。所以在这段话当中，犹太人去问主耶稣说，你要做什么？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建立起来，对吧？然后犹太人说，这个殿是多少年建的呀？46年才建成的，你3日之内就能建立吗？但是主耶稣说这个话是什么？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我们看看主说这段话的时候给我们的提醒有哪些。第一个，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要去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话，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们刚才讲了，我再讲，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人做的工作只要离了基督只能拆毁。人做的工作只要离了基督只能拆毁。当你以为说，哎，凭着我多年的经验或者凭着我所拥有的钱财我去做的时候，你并不能做成建造的工作。 但是你在基督里，哪怕你只有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你却能做建造的工作。阿们吧。大家还记得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个五个饼两个鱼是哪个祭司给耶稣的呀？是哪个使徒给耶稣的呀？是哪个特别厉害特别敬虔的弟兄给耶稣的呀？没有。谁给的呀？小朋友。那个小朋友是不是超级敬虔超级牛的一个小朋友？圣经上没说，只因为他在基督里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一祝福他的五饼二鱼怎么样子啊？五千人就吃饱。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当我们不在基督里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不了任何事情。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去看这个圣殿，所以我在这里专门用了一个挖掘机的一个图片。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人最辉煌的建造本质上面是残垣断壁，这才是属灵的真相。我们经常容易被误解，我们经常凭眼见去看，所以犹太人也很吃惊，说这个殿46年建的殿拆毁它，你三日之内建成。他们觉得这个殿非常的宏伟，这个殿非常的好。但是其实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什么意思？这个殿并不像你们眼见的那么好，这个殿是正在被拆毁的殿。为什么？因为人手所建的，人手所做的不过是拆毁，人所建造的最辉煌的建造本质上面也是残垣断壁。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人最辉煌的建造本质是残垣断壁。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宗教改革以后，我们有五大维度，其中一个维度你知道是什么吗？唯独基督。这不仅仅是讲救恩，而是讲我们整个生命。你在基督里去建造，离开基督你没力量。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跟天主教的区别，这就是我们跟一切的那些靠人不愿意放弃人的义的那些重大的区别。我靠基督，唯独靠基督。因为人最辉煌的建造本质上不过是残垣断壁，而且人最想建的你知道是什么？人经常最想建的不是圣殿，人最经常想建的是什么呀？是审判的法庭。所以人经常会律法很感兴趣，然后说啊，我觉得你不对，我审判你，我审判你。圣殿是做这个工作的，圣殿是不是做这个工作？是不是祭司坐在上面，然后旁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说过来说你犯了什么罪，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投票决定你有没有罪，你有罪了你怎么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圣殿是什么地方？圣殿是任何人都可以来拿着赎罪祭到上帝面前，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阿们吧。圣殿是什么地方？圣殿是任何一个人来到这里都可以向上帝祷告的地方。你再去看很多法利赛人为什么对耶稣不满，就是他认为说耶稣放了那些不该放进来的人，他觉得有一些人很糟糕很有问题，你为什么让他来圣殿里面？我们这些人，我是卖鸽子，我是兑换银钱的，你反而把我赶走。耶稣说因为你们拦阻了人到上帝面前祷告，而这些人虽然有软弱，但是他是来祷告的。阿们吧。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一个圣殿的故事？他说在圣殿当中有两个人都来到圣殿里，一个是什么？法利赛人，还有一个呢？税吏。法利赛人本来不知道说什么，一见税吏就来精神了，对吧？那法利赛人一见税吏就说，我知道该怎么祷告了。主啊，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我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啊，对吧？那个税吏呢？那个税吏怎么样？那个税吏有没有说，切，我比你有钱，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那个税吏说什么？捶胸顿足，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区别在哪里？法利赛人到上帝面前他都不会祷告，他要来控告。阿们吧。而税吏呢，按人来讲的话，税吏很糟糕。其实我鼓励大家，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那个电影，我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我发现也有，就是有一个电影叫拣选连续剧，你们去看一看。因为他把当时的以色列的那个一些风土人情恢复了。其实在以色列当中做税吏的人是过街老鼠，以色列人是非常讨厌，因为他们帮着罗马帝国盘剥以色列人，所以对税吏来讲的话，其实他们是非常厌恶的。而这些被厌恶的人居然到了圣殿当中，主耶稣怎么评价？我们人有的时候说，虽然法利赛人这样子控告人不太好，但是我还是认为法利赛人比税吏敬虔，这是一般人会有的。我告诉你一定会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在那个时代你很可能是这样说。唯有主耶稣说不，那个法利赛人，这两个人哪个在上帝面前有义啊？那个税吏才有义。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不要再醉心于人的建造， 人建造不出来什么东西的，唯有基督能建造，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再去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2章19到21节，我们把这三节的经文一起再读一下。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我说在这里的话，你注意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刚才讲了第一个，就是其实谁在拆毁？人在拆毁。第二，你就注意说，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要怎么样？我三日之内把它再建立起来。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要再建这殿，我要在这再建这殿。谁建殿？弟兄姊妹，主耶稣，主耶稣才是建殿的。你真的要明白这个道理哦，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只是放在这里几个字说是主耶稣正在建造，真实的本相，真实的本质，事情的本质就是基督在建造。你生命任何的进步都是基督做工的结果，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对真理有了多的认识，你愿意更多的祷告，然后你知道自己罪得赦免，你知道自己有了一个新生命，你愿意做一个更新的生活样式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谁做成的？主基督做成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我不觉得耶稣在我身上做工，是因为你把基督做的工作归给自己了。我们很多时候说，我最近我悔改了，所以我不一样了，我谦卑了，我不一样了。你为什么悔改？你为什么谦卑？最近我突然悟了，我原来不领悟啊，我原来觉得这样没有价值，我今天突然悟了，人谦卑才好。你还是把荣耀归给自己，所以你看不见主的工作。你为什么能悟啊？我比别人聪明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你能悟？因为耶稣在你身上做工啊，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说这些建造的工作都是基督做的，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很多很多耶稣基督做的工作。阿们吧。在这个教会当中，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做工？在你自己身上，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做工？在你的配偶身上，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做工？在你的孩子身上，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做工？你的喜乐是从这儿来的，阿们吧。而且主做的工结果是什么？他会不会做一个工说，来做一下，耶稣说算了，在王子妹身上做的这个工，他这个人不够谦卑，我做一下我不做了。耶稣会不会这样子？我们人很容易这样，耶稣不会的。所以你看见主做的工，你就开始有信心了，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大有信心。对啊，过程之中会有波折。昨天还有一个弟兄问我问题，他说，哎，以色列人跟上帝曾经有一次打仗，他们跟上帝求告过，祷告过，然后上帝告诉他们怎么打，但他们第一仗打败了，第二仗又打败了，那个时候就是士师记里面那段经文，然后第三仗才打赢。他说，梁弟兄，这怎么回事？他们不是祷告过上帝？我说对，祷告过上帝，上帝告诉他们怎么做，上帝应允的一定是最后得胜，但不代表过程当中没挫折，阿们吧。但是只要是主在我们当中做工，最终一定得胜，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谁在建造？耶稣基督在建造。我们教会任何一点的进步都是基督在你身上做工的结果。所以魔鬼在这方面千方百计把基督做的工作教你放到你自己身上，所以你就觉得耶稣在我身上没工作。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信主20年了，我也不知道圣灵有没有住在我里面。我们说圣经上讲的很清楚啊，主耶稣说，我差圣灵保惠师住在里面直到永远呢，圣灵永远不跟你分开啊，怎么可能没圣灵？但是我一直没觉得圣灵在我身上有做工吗？你说耶稣是做工的上帝，我不觉得。可能他在戴德生身上做工啊，这个我承认的。在保罗身上做工我也承认，在我身边有个弟兄啊，改变很大，我也承认。但唯独在我身上，我没有觉得主做什么工作。我说因为你偷窃上帝荣耀偷窃太多，你总是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教会做的，这是那个人做的，这是这个人做的，然后你就看不见主。其实在你身上，我们要向人感谢，不要啊，要，但是人做的一切背后是耶稣在做，我们每个人都是耶稣使用的器皿，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我们在教大家很宝贵的功课。你认真听我们讲道，你就开始灵眼打开，你就开始信心的眼睛打开，你又开始发现越来越多上帝的工作。如若不然的话，你读再多的什么神学书籍，你读再多其他东西，就像我们说人所做的最辉煌的也不过是拆毁，一点都建造不起来。反而你越读这些，你可能心里面就越多的恼恨。你有没有发现有人就啊，你怎么不成长，哎呀，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糟糕，为什么怎么样子的？没有，去看主，阿们吧，看看主做了什么工作，是主耶稣基督在建造，而且主让我们服侍的时候是干什么，也是主在对我们建造，阿们吧。主有没有让我们去服侍？
有啊。
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是不是服侍的人很吃亏？不是，服侍的人呢，看来是我们在做工，其实是主在我们身上做，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服侍的人是得到了加倍的建造。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讲，我们也在这里稍微讲一点点。我们有弟兄姊妹讲说，哎，我们有后勤的服侍，那弟兄姊妹的很多人吃完饭一抹嘴就走了，是吧？然后那经常留下来愿意做卫生的弟兄姊妹并不多。我不是责备大家的意思，但是我想提醒，我就跟我们弟兄姊妹讲，我说你我们也不要觉得吃亏了，因为每一个做工的都是得奖赏，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做工的人是吃亏的，不做工的人是吃亏的，因为他在上帝的奖赏面前，他说我选择拒绝，对吧？这就很可惜。弟兄姊妹真的去明白这些，而且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晓得说，我们说一切美善之事都是主做的工，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那个变水为酒，对吧？那些佣人跟主耶稣基督一起，他们做什么？他们只不过把水抬过来，耶稣负责什么？把水变成酒，阿们吧。耶稣经常做美善的事情，耶稣经常做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对所罗门讲的一段话你就有更深的体会。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诗篇127篇1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
弟兄姊妹，你注意，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讲得清楚不清楚？太清楚了。他说什么？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是什么？枉然劳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怎么样？枉然警醒。所以只有上帝才能建造，清楚不清楚啊？太清楚了。但你为什么相信没有上帝，离开上帝，离开基督，你还能建造呢？这不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吗？这不是愚顽吗？对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而且主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当我们看见上帝去建造的时候，这些人是怎么样子啊？说这些人能安然睡觉，而我们一般人会怎么样？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什么？枉然。所以一个不在基督里建造的人一定是满腹怨言的，真的一定是满腹怨言，经常睡不好觉的，对不对？但是当你经常看见基督的建造的时候，我夸张一点讲，连你的失眠症都能治好，阿们吧。我之前讲，我去年开始生病，那其实睡眠就很大的影响，很大影响。我以前从来不失眠的，那我开始有失眠，失眠怎么办呢？一开始很不习惯的，我也是不习惯的。我不会说一失眠，有两弟兄，你一上来就很属灵，我一上来也不属灵，因为一上来就失眠是很难受的，从没试过失眠的是很难受的。后来就觉得，那失眠我就祷告呗，对吧？我想起了弟兄姊妹，我想起谁我就为谁祷告。对吧？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就与主同工了，有时候祷告祷告就睡着了，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其实真的是这样，你看见上帝做的工，你心是何等的安然。哪怕你在惊涛骇浪之中，你知道上帝做工，你知道基督建造，这个时候你坦然无惧，没有任何惧怕，阿们吧。但是如果你只看见人做的工，你经常惊慌，你会觉得哎呀，还差一点，千万不要出岔子呀，千万不要有一个来干扰的，万一来一个干扰的就把这个好工作给搞坏了，哎呀哎呀，结果突然出来一个干扰，你整个人你心态崩了，对吧？耶稣做的工作有没有人能干扰把耶稣的工作给搞破坏掉？不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 所以主耶稣在这讲说，你们46年建成的这个殿，我三日之内把它建起来，你们建的这个是要被拆毁的，而基督建的呢，永远不会被拆毁，永远得胜，阿们吧。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大不相同。所以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切美善之事都是什么呀？都是基督做的功。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一切美善之事都是他做的功。你记得这个，你就开始越来越多看见主的工作，你整个人就会大不相同，因为只有基督他能建造。不要再去妄想了，你所崇敬的神学家他为什么有能力，是因为他靠耶稣而已。他靠耶稣，你靠他，你就是个愚昧人。阿们吧。你要靠的是谁啊？也是基督。你看到戴德生这么有能力，因为他靠基督。他做的工作是戴德生建造起来的吗？不是，是耶稣基督建造起来，是耶稣基督借着戴德生，借着他的同工，借着这么多的人做成了这样的工作。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想，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如何建造？基督建造。那我们再讲第三个，我说我们去看如何建殿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他说的话，他说耶稣说这话，就二十一节想说，但耶稣这话是以什么？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什么是圣殿？怎么叫做建造圣殿？我们经常会聚焦于说那个建筑物，所以我说在这里的话，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很感慨，真的很感慨，有些基督徒在福音上面是如此的不用心，以至于我们对我们根本不应该注重的事情注重的不得了，我们该欢呼的事情我们不欢呼。我就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也是在那等着，哎呀，听说以色列要建第三圣殿了，就等着那个，哎呀，这个耶路撒冷发生地震，把那个金顶清真寺给它震垮了，然后以色列就赶紧建一个第三圣殿，哇，太好了。愚昧不愚昧啊？愚昧的很。谁是殿呢？基督是殿，我们就是神所用的活石，要建造的灵宫，教会就是神的殿。你还在那盼什么第三圣殿？你是犹太教吗？犹太教是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有这个盼望。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你还盼望这些东西，何等的愚昧。这就是因为在福音上面不专心的缘故，所以律法的那些东西就入了他的心，他也跟着一起盼望。我说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在圣殿山上面，原来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所罗巴伯建圣殿的地方，包括希律建的这个大圣殿，后来真的提多将军进来的时候把它毁了，为什么上帝许可这个圣殿山被毁了以后，居然在上面没有建一个犹太教的圣殿，反而建了一个伊斯兰教的金顶清真寺？历史是不是上帝掌管的？今天是不是上帝掌管的？上帝为什么许可这个事情？其实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你的眼睛不要盯着那个山，你的眼睛要盯谁啊？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阿们吧。他说了，我三日之内再建起来。阿们吧。而且还有一些基督徒更可笑，有些基督徒热衷于说现在是犹太历的什么什么，现在是什么祝棚节了，犹太历多少多少年多少多少日。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公历是怎么算的吗？
降生。
我们的公历是按照耶稣基督降生推算出来的，哪个尊贵啊？到底你没发现？但很多基督徒对这个讲公历好像不感兴趣，如果你说今年是2023年，他觉得好遗憾，但你跟他讲说现在是以色列历的多少多少年，他说哇，你好厉害啊。有什么好厉害呢？我们说主前主后就是区别，阿们吧。公元前公元后是根据什么划分的呀？是根据耶稣基督降生划分的，阿们吧。所以你要很昂首挺胸说，今年是2023年，按我们的推演，应该在2023年前，大约那个时候耶稣基督降生了。虽然推的不是太准确，但它的意义在这里，阿们吧。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讲，你去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基督才是本体，圣殿是影。阿们吧。本体重要还是影重要？一个人走过来，然后太阳光照下来，他身后留了个影子，然后你对着那个影子说，我好爱你啊，正常不正常啊？
不正常。
你正常，你爱你应该是对着他来，是不是？你根本甚至不在乎那个影子，同意吧？
同意。
阿们吧。所以你就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爱，真的爱，我爱耶和华的圣殿的话，我就是要爱耶稣基督。阿们吧。 我是要以基督为荣。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基督是圣殿的本体，所以我们在讲在基督里才能建造，同意不同意？不在基督里你建造不了。所以我们才为什么在我们的讲台上反复强调说你要在基督里，以至于惹怒了一些法利赛人。哎，不要老是讲基督嘛，不要老是讲恩典嘛，你不靠恩典你靠什么呢？靠你的好行为吗？哇，你的好行为像破布一样，你知道吗？破旧不堪，然后还说我要靠着我的努力，靠着我的意志，我要打败罪。哇，如果你真的做得到的话，耶稣钉十字架就好矫情哦。你知道吗？我们不讲罪吗？我们讲罪，但是我们讲罪不像一般人讲的那么肤浅，所以那天讲的很肤浅，所以就让有些人特别呆劲儿。哎呀，对呀，我要立志，从此以后我不犯罪了。哎呦，罪如果这么容易打败，你一立志就解决了，耶稣下来干什么？你直接上去就行了。为什么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流宝血，我们才能罪得赦免？因为罪太可怕，罪的力量太强。阿们吧。甚至你说我流眼泪，我立志来胜过罪，这都是罪，这是自大的罪，这是骄傲的罪，这是愚昧的罪，这是愚顽的罪。阿们吧。你哪可能靠你立志就胜过罪？圣经上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若不流血怎么样子啊，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你对罪一切的得胜只在基督里。阿们吧。你一切生命的建造只在基督里，你不愿意在基督里建造，你就建一个残垣断壁。所以你想建一个残垣断壁，还是想建一个圣殿？你想建圣殿，你就跟着基督，你就在基督里，然后你就是基督要建造的圣殿。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弟兄姊妹。所以我说在这里我们再来读两节的经文，这是保罗讲的，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保罗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所以我怎么建造？我只在基督里建造。保罗在这里讲说有几个根基，一个，真的只有一个吗？确实吗？除了基督难道就没有了吗？我看到有很伟大的神学家总结的教义是非常好的，难道不可以吗？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这里面讲的保罗讲的斩钉截铁，所以保罗也很得罪法利赛人，保罗也很得罪那些宗派主义者。他说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此外什么？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还是要做一个愚昧的工头？只有聪明的工头是建造的。怎么建造？在基督里建造。只要你不在基督里建造，我们刚才讲的说，只要我们不在基督里建造，人最辉煌的建造本质是什么？残垣断壁。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很努力很努力，最后崩掉了。只不过他前面建的时候也是汗流满面，他也很有劲儿，对吧？就像以色列人用46年建这个圣殿一样，也很有劲儿。但最后的结果呢？你们拆毁这殿。阿们吧，弟兄姊妹。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建造。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说谁建造？基督建造。我们怎么建造？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工去建造。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个教会怎么可能是我们自己商量说我们教会怎么建造？一定要让谁来建造？让基督来建造。所以我们同工会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你知道吗？
祷告。
祷告。主啊，你要怎么建造我们教会？我们做工要怎么做？我们最重要的工作说，主啊，你要我怎么与你同工？阿们吧。因为这样子我们所做的建造是在基督里的建造，是越建越好。但是离开了这些，哪怕你建了一个辉煌的圣殿，回头就垮掉。后来真的罗马将军攻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真的像主耶稣说的，那些石头那么宏伟，没有一块留在另外一块上面。弟兄姊妹，个人也好，教会也好，家庭也好，都是如此。你不在基督里所做的建造，最后会压垮你自己。但是你在基督里做的建造，原来那些要压垮你的东西都会突然改变。阿们吧。因为在基督里你的生命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 就是我们讲了主耶稣基督建圣殿的时候，我们在讲我们的圣殿，圣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该如何去建造圣殿，那求主去带领我们。那关于我们该如何去建造圣殿的时候，我说我们盼望大家去这个知道一些。第一，我盼望大家要知道的是什么呢？我说我们要晓得说，最大的能力，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不是46年建成的殿，而是什么？而是基督3日的死里复活。我们很容易被眼见的东西抓住，哇，这个殿好宏伟，好漂亮。你注意，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有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我们那时候也是比较热心的，愿意去服侍。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很清楚，我们几个人一起在等公交车，我们去一个姊妹家里面，她刚刚失去她的儿子，我们去探访，去服侍。我们后来我们坚持了2年，一直在他们家去服侍。我们在公交站等公交车的时候，我们几个弟兄姊妹就在说，哎呀，什么时候我们能建一个教堂啊？如果我们能建教堂，我们能买地建教堂就好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储蓄都拿出来，是吧？其实我们人真的很，我不是说这个爱主的心是不对，我们爱主是对的，但是我们确实很容易，我们对外在的看重超过了对本质的看重。46年建的圣殿，一般的教堂比得了，比不了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真正最有能力的，真正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不是46年建成的殿，而是基督的死里复活。阿们吧。基督死里复活这个神迹你看见了没有？你看见了。基督死里复活的神迹跟你有关系没有？如果基督死里复活的神迹跟你没关系的话，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阿们吧。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把那个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赐给你了，你就是基督复活的见证人。阿们吧。这是何等大的事情，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这是何等大的能力。我们经常说，就是哎呀，我看如果我们教会有财力能建一个教堂，我觉得我们教会就啊特别有能力的。不，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能力大得很。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建殿？我用什么来建殿？我不是用我的钱财，我不是说不鼓励大家奉献，你该奉献你就奉献，凭着信心奉献。但你一定要知道说，你建殿的能力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来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个殿46年建成，但我3日之内把它重新建起来，你们再拆毁，我来建造。只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能把它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看其他的弟兄姊妹？你看到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不要灰心。阿们吧。你不要觉得哎呀他太软弱了，我觉得就这样了，这辈子他就这样了，我就等着在天堂看他改了。哎呀，真是的，我对他已经，我只能忍耐了。特别我们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最容易这样，对吧？我只能到忍耐他，我知道他这一辈子也改不了了，就这吧。哎，上帝把他放在我身边就是操练我忍耐的。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上帝的美意，上帝就是让我忍耐。弟兄姊妹啊，为什么你会这样爱他？因为你看的是殿，你看的是人手所建的殿，你没看3日后复活的基督。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阿们吧。
阿们。
所以我永不绝望，我对我自己也不绝望，我对我身边的弟兄姊妹也不绝望。阿们吧。主啊，但是为什么他还没改变？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你要他改变的时候，一定惊天动地。阿们吧。一定扭转乾坤，因为最有能力的是基督3日从死里复活，而这事已经发生了。我的盼望在这里。所以你不看基督的话，就算你是个基督徒，你知道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你还是经常哀叹没盼望。但是当你真的看基督，定睛在基督身上，你的盼望是这个世界永远磨灭不了的。阿们吧。所以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都可以唱诗赞美上帝，然后监狱的门就打开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要看最大的能力，最大的神迹不是那个殿，而是耶稣基督的复活。那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虽软弱主刚强。为什么讲这个呢？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最后一节的经文就讲，主耶稣什么时候他的门徒才明白呢？是耶稣死里复活。你注意，这次主耶稣在圣殿当中把那些兑换银钱的人赶走，然后说了这番话，到主耶稣复活，这是3年后的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是过了三年才明白。所以人软弱不软弱？软弱，软弱，阿们吧。所以我们对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失去耐心，这个榆木疙瘩头，哎，我跟他讲了，过了一个月他还不能明白，我说他三年明白就很快咯，阿们吧。主耶稣的门徒都是过了三年，而且看见耶稣复活他们才明白哦，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你的信心根本不是人怎么样，而是在基督那里。阿们吧。我虽软弱，主刚强。而且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建造的对象，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作品。耶稣基督的作品会不会很差？主耶稣基督他会不会做出一个残次品出来？不会的。但是有没有一个雕刻的过程？一定有，阿们吧。你说那个最伟大的雕刻家米开朗基罗雕刻那个大卫的时候，他没出来最后的成品之前好看不好看呢？肯定不好看，棱棱角角，这一块凸那一块凹，然后还没出来。我们也是，但是基督一定做成这个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永不失望，我相信主的应许，我相信主在我身上要做的工作。这个时候你对自己不要绝望，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对自己绝望，所以魔鬼有可乘之机，对不对？有很多基督徒因为对自己绝望了，觉得哎呀就这样子了，我不能改变了，我就是这样子了，哎呀我原生家庭影响太大了，原生家庭影响太大了，不行啊，梁弟兄，你不知道我那个原生家庭多糟糕。我知道原生家庭对我们影响很大，但是耶稣基督正在建造你，他的能力大还是你的原生家庭能力大？他的能力大还是你的原生家庭能力大？耶稣能力大。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你原生家庭呢？不过是人的能力。阿们吧。你就总有信心，总有盼望。最后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主耶稣他在去做这个圣殿洁净的工作的时候，圣经里面他的门徒就记起经上说的话，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其实为神的殿是大发热心的。阿们吧。所以我说这是主耶稣他给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效法。我们要效法耶稣怎么样子呢？我说我们要保守圣灵的火，远离地狱的火。为什么这样去讲？因为我们一讲火热的时候，你注意，其实雅各书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大家回去去看雅各书里面也有一段经文讲舌头的，说人制服了百物，但唯有一样小东西没制服，是什么？舌头。舌头会怎么样子啊？是会把火点起来的。是把什么地方的火啊？是把地狱的火点上。所以我们一讲火热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一个人很火他就一定对，他就是在效法基督，他点的是圣灵的火还是地狱的火？他是在帮助人去亲近基督，他是在帮助人去建造圣殿，他是帮助人从软弱变为刚强，他还是拖累别人，他还是把人拉到地狱的光景里面去，这是不一样的。阿们吧。而一个不冷不热的人很难把人拉到地狱里面去，但是一个人有口才，但是他嘴上的火是地狱里面发出来的火，伤害是非常大的。阿们吧。所以基督徒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能说看到一个人好像很火热我就一定觉得这个人属灵，不，我要看看他带的是什么火，他造成的结果有没有让我更火热的爱上帝，还是他跟我说了一番话以后我对教会很大的意见，我对这个很啊，这个世代我充满了怒气。如果是后者你小心了。阿们吧。而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当你效法主耶稣基督的热心，让圣灵的火点燃你的生命的时候，你要与主同心去做什么工作？去做建造的工作。我们刚才讲什么是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神的殿。阿们吧。所以一个真的向主热心的人一定热心建造教会，一个人对教会冷言冷语，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抱怨的时候，一定不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哪怕他看来多火热，那个是邪火，对吧？而且我们被圣灵所带领的时候，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热心去传福音。我最后再讲，弟兄姊妹，你去注意，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圣殿当中发这么大的脾气？其实我们去看那些解经的书，特别你去看圣殿的结构，你就会恍然大悟。这些兑换银钱卖鸽子的人，你知道他们在哪个位置吗？ 他们绝对不是在至圣所，至圣所他们是不敢进的，圣所他们也不敢进。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他们是在圣殿的外院。圣殿的外院你知道给谁准备的吗？圣殿的外院是给外邦人准备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晓得说，上帝设立的圣殿，以色列人来敬拜上帝，但上帝的心不是说只有以色列人，上帝是愿意外邦人也来。但是当外邦人愿被这些兑换银钱的做买卖的人占满了以后，外邦人能不能来啊？不能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在这个事情上大发脾气，发了两次的火，都是因为这些人拦阻了福音的工作。你明白吗？最重要的原因，他是拦阻了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当你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你不可能只是自己在那里甜蜜，你心里有圣灵的火的时候，你一定会为福音的广传，你会去尽心竭力。阿们吧。你会千方百计，我要把外邦人院清干净，我要把它变得漂漂亮亮的，我要让它有吸引力，让那些原来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甚至燕子和麻雀都要找到什么抱雏之窝，对吧？就是那些软弱的人，那些税吏、妓女、罪人，大家公认不敬虔的人，他们可以到上帝面前。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身边就是这些人。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跟我们很多人讲的完全不一样。我们一见到这些人，心里就有的时候就说，你们赶紧悔改吧。耶稣是不是这样说？耶稣一见到这些人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对吧？八福就出来了，因为神的心就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啊，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建的殿一定是向内按着基督所喜悦的去建造，向外一定要热心传福音。这就是教会存在在世界上面的使命和意义。当我们的教会不再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求主把这个教会拿走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何必做一个残垣断壁的建造？但是只要我们是一个在基督里建造，只要我们热心传福音，没有一个仇敌能够把我们搬走。阿们吧。因为这是谁的工作？这是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一点都不嫌弃我们，相反，你在我们这些软弱人身上有丰盛的恩典。主，你让我们借着你在圣殿当中你所做的洁净的工作，你所宣讲的话语，让我们更清楚圣殿的真相，就是我们要看见神的工作。我们看见我们每个人，我们每天都需要你宝血的洁净，因为我们生来就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也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施恩建造我们，因为唯有你能建造，也唯有你正在建造。也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常常看见你所做的工，我们就大得安慰，大得激励。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与你同工，让我们与你同心，因为这是主你要做的工作。求主你带领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在你里面生根建造的时候，我们不在别的根基上建造，唯在耶稣基督你的根基上建造的时候，主啊，你使我们所建造的不单对我们自己有益处，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所处的世代以及以后的世代，主啊，你都让我们产生美好的果效，因为你在我们当中要做着奇妙的工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